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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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讲了破无明啊，即无我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啊，色无明是圆觉菩萨啊所修，这个观色因缘空啊可以证啊这个圆觉菩萨。啊，说前面讲到这个六日，这个六日是指六根啊即日母胎的时候啊，这个产生这个眼耳鼻舌身，而这个。在后面就是触啊，触就是接触的意思，作啊，这个作就是根跟尘接触产生作，作就是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出生的时候啊产生一颗缘起。因为不是说有作就作啊，因为必须要根跟尘啊产生相应，他那个名字叫做触。接触根尘结合，所以出胎的时候孩子一般都会哭，因为在接触的时候他都会痛苦。那就说孩子出生有万箭钻心，也就因为他的毛孔在妈妈肚子里面，他从来没接触过风，所以呢他没接触过，他一旦接到外面的空气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啊毛孔里面有针插进去啊，因为他没接触过世界，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是有一万根箭啊，他不需要世界，就因为他毛孔扎开，他首先是毛孔接触这个世界。那毛孔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像我们眼睛看到这个空间，他是没有的，他就看到毛孔扎开的时候那个箭，这件事呢，他的世界就是箭，全是箭啊，整个世界就是一根根的箭，但是他自己没感觉。他没有这个认识，但是借助的时候触入我们这个啊毛孔，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哭，他就痛苦啊。我们又一般认为啊这个被阎王一脚踢下来了，其实不是啊，借助的时候他是啊有痛苦的。所以这个一只六根跟出生以后借助以后啊产生知觉，才晓得一个接受。所以呢当时没有爱憎，没有嗔恨心，也没有爱心啊，就像我们有时候那个动物你打它直接的恐惧害怕，像地狱的尊生呢，你要说无间自苦，地狱的尊生它是没有嗔恨，就是说啊没有嗔恨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它只知道苦，它满足这个苦，非常非常的忙，所以呢这个他没有时间说我恨你啊，这个所以我能恨你证明他一定有了嗔，或者说啊好的地方他有爱，对吧，有爱有嗔他已经有了分别心了。但是呢那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呢，或者接触世界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爱，也不知道什么叫嗔。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对人啊是比较陌生的状态，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小孩子的眼睛啊就不会有羞耻的感觉，就比如呢小孩子看着你，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就看着你啊，他也不知道什么，但是他有了爱嗔以后呢他才来恐惧。但是我们大人呢看到小孩子的时候，你发现他那个眼睛透出来那个光啊是非常纯洁状态。所以我们讲幼儿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修行要修到那一种幼儿状态， 就是说对万物跟自己的六根接触的时候啊，内心是没有善恶的啊，一种单纯的这种状态。所以修行，你像说过去老修行的，就是说你跟他，因为他修行他是很单纯的时候，哎，他对这个世界，他对所有的善恶好坏，他分别心是很少的，所以你就感觉到这个人好单纯，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单纯的这个体，也是我们修行的一种境界。那说这个处以后呢，一般人在人在三四岁啊、五六岁的时候啊、这个爱跟恨呢几乎还是很少，但是呢一般在两三岁是大概是比较单纯的最单纯的状态啊、在一定的时候，你像孩子认识妈妈了啊、他就有欢喜心出来，他就接受，哎，别人抱他的时候他就会哭，他有点恐惧很害怕，你就不知道说孩子为什么会就怕，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啊是非常陌生的状态，就是说别人也是爱他，也想抱抱他，他就是不要他管你，他就是对你有一点害怕，他不知道为我们大人呢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害怕，但是呢他就是害怕，是吧？因为他对这个世界他没有忍受过啊。你像说一般年轻人呢，不经过时间的撞墙贴壁这样的痛苦，他根本不知道世界有多么恐惧多么害怕，所以呢他们对这个世界是比较单纯的。所以我们一个法师讲，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不受过啊、他一般人呢不受过这个苦，他根本不怕这个苦，他必须受过以后才有警觉。所以呢就是说一般人的话，你就是说你叫他回头的话很难的，他只有到，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靠年龄来让他觉悟，一般人呢串是很难串得醒的，就是说这个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啊，这个年龄确实可以让人觉悟很多东西，他说不到这一定的年龄他真的很难觉悟。你要说这个年轻人的话，他对这个生死的心呢、啊、并不是很切，对吧？你要说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快死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要蛮下地狱了，他就有恐惧感，修行了就比一般人要精进一点，但是他已经老了，但是呢他很多东西能放下来的时候他已经老了，他这个身体已经衰了，不能修行了。他说有的那年轻人的话，他从小的时候啊，他就能够感觉到五六十岁的人的这个年龄的经历，比如说过去不是讲嘛，那个大宝法王在上面讲课的时候，底下人听到一个人听到他讲法，就看到是一个五六十岁人在讲课，他讲的话都是五十岁六十人所觉悟的一些道理，但是呢你感觉到他的讲话就像六十岁人在讲话，就是说他虽然是很年轻，但是呢他讲话呢已经超越了一个常人，就是也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就有一些人呢，他就是那么成熟的快啊，很快就能觉悟到啊这个世间的这些无常的道理，但是一般人呢他非要经过这些喜爱悲乐啊，自己呢惩罚自己在里面生烦恼，遇一点小事情自己生烦恼，这个时候谁劝他都没有用啊，他只有自己在里面慢慢的去接受他，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有个善根比较成熟的人呢啊，对这个外界的善恶好坏他是非常快速的就接受了他，比例来讲他是虽然年纪很轻，他感觉到自己呀、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啊，很快就接受外面的所有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啊，比如说人家争名夺利啊，他非常理解，就是非常清醒，你就不像很多人一到五六十岁以后才知道外面的这个境界，是吧？为什么我们不提前呢？那修行人干什么呢？修行人应该是提前接触到这个世间的无明的这个假象，你比如你知道无明，知道如果你要是修圆觉菩萨，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如果你要是修苦集灭道或者修十二因缘的时候，那说这十二因缘的过程之中产生的一些境界，你马上就明白它是空性的，是吧？那说你马上就会成熟，为什么呢？ 然后在后面讲就知道，你醋，你就不觉得这个醋是缘起的吗？知道？那既然缘起，你为什么登念头呢？就是说，看人家登念头，你就知道哦，这个念头是正常的。但我们学少因缘的时候，就知道醋是空性的，一醋就有，不醋就没有。就是说，这个醋是假的，就是醋的时候才有。那说醋的时候，那说才有觉受，那不醋那个觉受又到哪里去了呢？证明那个觉受是假的嘛，就是。所以呢，这个连这个觉受都是假的，我们感觉到这个觉受都是假的。这个天气热啦，天气冷啦，非要接触以后才有，不接触它就没有，它是假的，是吧？所以你能够知道这些假的东西，你就会感觉到它是空的啊。所以领受也是这样，因为领受触以后啊，这个产生力缘跟这个顺缘，因为顺的你就比较欢喜啊，不顺啊，你就会感觉到啊有嗔恨心出来。就产生苦啊乐啊，叫接受。这种苦乐接受呢，都是过去的因，就是我们现在啊眼睛看到光也不开心呐、啊。那你接受以后，圣人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境界呢？是吧？连棉花落在石头上，他的接受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棉花落在石头上，它是比较柔软的，是吧？因为石头落在石头上，它就很痛。就是说这个石头它也没动。但是石头落在石头上产生撞击的时候就痛，这个痛是从石头这边来的呢，还是从这边来的呢？就是说你触的时候，那蓄力的业报啊，它并不是跟别人有关。如果你是棉花是柔软的，你触的时候应该是柔和的、啊、但是我们触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就怪对方，知道？怪对方，就是说就是苦受跟乐受。什么叫苦受呢？就很痛苦，就是不像后面的爱跟取，是吧？有爱跟嗔，这前面呢就是苦跟乐，苦跟乐呢像地狱苦，天堂是乐，这是一种果报的问题。像我们人间非苦非乐，亦苦亦乐，在我们人间有苦有乐。但是你不等念头，不等嗔恨啊、不等嗔恨，也不等爱心，那就说你的这个在你这个在无明里面，这个贪爱还没现前啊、一般是在受上。所有的受啊，在四五岁，他说在四五岁到四岁之间，他的知识慢慢的就会显现出来，就接受一些外面的境界啊。而说外面的境界，你说的啊，饮食啊、玩具啊、衣服啊，啊都啊，就有这个苦跟乐受，有了苦，有了乐受，就有好处啊，就种种分别心都会出来。但是呢，没有贪爱。就是说没有贪爱，就没有说啊，我一定要取到他这种贪爱，我又恨你，真的。就是说他这个东西，他一看到这个衣服花衣服他就想要，因为他接受过的花衣服很漂亮，就是眼睛看到很漂亮，就是没看到的时候他就没感觉。那小孩子没了光在房间里面，他就在房间里玩，就是房间里玩，他就不会想到外面的事情。他在外面玩的时候，他就把房间里所有的事情给忘掉了。这个都在受的范围之内，所以小孩子只能看到这个一屋之内的事情，外面就看不到。他出去外面玩就把你给忘掉了，是吧？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呢，都是在苦乐受上啊，苦乐。而说这个受虽然这个不去爱不去嗔，但是这种受呢，是这种之间呢，就像动物一样啊，猪啊狗啊啊，动物一样。所以小孩子就像动物一样，在受觉上面去取跟舍啊，就对境啊，这个。但是这种人呢，基本上一般你一辈子，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我可能很多人的见见，你看那孔子讲，他说愚人与小孩寒养也。他说这时候你可以观察他愚人呢，可能就想着眼前的一点事情，就是说面前他看到那一点好。不给他，他就去生烦恼。哎，过出去以后啊，他就把自己忘掉了。哎，他在面前，他就非要要。那过走了以后呢，他就不管了。他就说，他对境马上就生念头，就剩这个苦跟乐。就乐的时候，哎，这个衣服很好，我穿在身上。他没看到没事，一看到就想穿在身上。他那个苦的东西，他一看到他不喜欢吃，他就不吃。是吧？他马上就不吃它，为什么呢？他与这种这个有好处之分别了啊，他有这个好处分别，他只是没有取舍心， 没有贪爱心啊，对境呢就升起一些情绪心，就是说喜欢对境生情绪啊，一点好他就都很欢喜啊，不好他马上就会生烦恼生情绪啊，对境这个都在受的，这种领受呢都是过去的果报，因为果报这个都是前世的啊果，就是说我们在人间我们现在都在受里面，在果报里面是吧，地狱天堂都在果报里，我这个果报这个受的果报大家很清楚看得到，这如果你不受它就没有，它受了才有，知道吗？所以呢证明你受的时候它是空的，知道吗？虽然这个果报如果开悟的人的话他可以在这个受里面直接空掉，知道吧，知道这是受，不受不就没有了吗？他马上就空了，所以说即使你在受你也知道这是空的，自然的受就看到哎，这个花很好看，我知道这是受，这是受，就是说你坐在火车上面看到很多男的女的，你马上就有哎，这个好看这个不好看，是不是？你不会下火车还在挂念他吧，是吧？你就是上火车的过程中看到的那些境界，喜欢的不喜欢的这就叫做受。那说你看到的受啊，不喜欢的就不想跟他坐在一起，喜欢的你就喜欢跟他坐在一起，那说这个呢就是在分别心啊，分别心一下火车就忘记了，就没有了，就是没有起始啊，没有贪爱，是吧？但是呢他是贪爱就在这个地方开始生出来了，是吧？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受的时候不得念头，在受的时候你都在受前世的果报。所以呢我们在此世界，在此世我常常就是说我们忍在这个，就是说该是你的你就拿着，不该是你的你就可以不要，这个就是在受的，就是在果报上就是这样的。如果不该你的你拿了，是吧？那说不该是你的你拿了，你非要取它，那就变成贪爱了或嗔恨了，这样的呢就会造这样来的因了。因为你现在看到了是你的就拿，不是你的就不要，那说这是前世的果报，知道吧？是前世果报，就是我建这个寺庙是前世果报，你做坏事做好事那将来会将来造果报的。他说像动物那就跟动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动物也是受前世的果报，是吧？一般动物善恶道的尊生就很明显，他果报受完以后他就出来了，知道吧？但人呢就人可以造这个因，知道吧？可以造这个因，像畜生呢他就直接受果报，所以人成佛很快，善恶道成佛是很慢，因为善恶道的尊生是不能造因的，就不能造因，那他的因呢是靠别人家回向给他，或者自己碰到的无论情况下获得的这个因，就是说一个猫在庙里，一个寺庙的师傅给他打了皈依，他是不是故意来的？他没有说我故意到庙来去来听佛法，他没有这个造因的这个体，他是受，知道吧？所以你看有没有动物他说我要法院到无量寿寺去呢，他没有这个体啊，除非他往昔的果报现出世身，但是呢他还有人的这个意识，说我要到无量寿寺来去听闻佛法，或者碰到去见那个出家，就故意的出家身上盯一下，然后呢我碰到你我可以发菩提心，我可以成佛啊，我可以解脱。你说动物那蚊子会这样想吗？那蚊子碰到你它就是上一个月跟我们有什么个因缘，盯在你身上摇了一下，是吧？那我们给他回向了，阿弥陀佛阿弥陀，给他回向他就赚了这么个便宜，是吧？诶，他这个呢我们回向给他了，或者我们碰到他了，所以他就得到果报。所以那猪啊在寺庙里的那些猫什么一类的，他都是在这个受灵受里面受果报，他是不能造因的。所以千万不要说我做个猫就好了，我不想做人了，这种观点是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上恶道的众生根本就没办法学习佛法，那除非是大有因缘啊，有一些啊，你像释迦牟尼过去走路，可能有这个，当然他也不是，你要说啊，这个在这个动物界里面，他也有英雄，是吧？你像狼，他就是他死的时候，羊头都。头是安着的，他是绝对不会倒下去。为什么呢？他对那小狼以他为榜样，他就要做给他模范，就是他也是个英雄。但是呢，他不知道造什么因，知道吧？他只知道在灵受过去的那个果报啊。所以呢，后面呢就贪爱，贪爱就做因了，是吧？这个是现在的因啊，现在的因。前面呢是过去的果报， 所以过去的果报一定是有因的，就无明缘习，就是过去的无明和习呢产生的这个这个名声六日处受啊，这个果，所以领受这个以后呢，领受以后呢这个对境升起贪爱啊，所以呢他上面讲到十二岁到十九岁之间，他说年龄已经降成人了，他说欲望呢已经对外展开了，就是说对五尘这个产生欲望啊，对境界产生追求，是吧，心生贪着，这个虽然没有广遍追求，就是说没有广遍追求，这个他说这个有爱有嗔在内，恩差内呢就是遇到顺境的时候起贪爱之心，遇到逆境的时候起嗔恶之心依持对境而升起贪缘和嗔恨之心，就是说我们对外面的境界可以落到心里面去，知道吧，落到心里面去以后呢，就是说他是这种贪恋呢，就是落心，知道，就念念不忘了，就这样，就是别念的呀，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恨这个人或者爱这个人，落到心里面去啊，日夜不安，就是说回家去啊，在房间里面还在想着这些事，这一点等于去贪远了他的本来纯净清净的心啊，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因它是要落到心里面去才产生一个临终的这个因，肯定会产生果报，因为前面是受的话它只是在过去的果报，它心里面呢还没有落下这个因，你想一想，就是说我看到奶奶鱼了，哎，这个鱼长得很好看，我不能说不知道，但是呢它没有落心但是呢爱就不一样了，看到这个鱼海子很漂亮，马上心里面落到心里面，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然后呢心里面就有贪缘心出来，这种贪缘心呢叫爱心，然后呢看到那个老虎啊狮子啊或者很凶很恶的东西，或者你骂他一下，然后他远远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呢他心里面就对他有嗔恨这种嗔恨到心里面留下这个影子，这个就变成非常强大的这个因，而这个因呢一定会产生果报，过去讲九念成业，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到心里面久久的念它，本来是很微弱，就像一阵风一样在你身上刮过去就没有了，但是呢久久的恨，任何事情重复三遍就变成业了，就变成业了，就是说那个人打我，然后呢他在心里面想，第一次他打我，第二次他打我，第三次他是打我，然后落到心里面这个业就变成果报，所以我们皈依三宝也是要皈依三次，皈依佛皈依法皈依，那三次第一次是心在动了，第二次呢就变成一轮这个鱼云鱼盖，第三次呢就变成一轮力量何况你第一天第二天长时间的念，像我们无始以来我们一辈子从十多岁从十二三岁开始就对那个，你像说小的时候某一个人打过我，然后我一直记在心里面，一直在念他，我要报仇，就尊职报仇思念不忘，这种就变成业，知道吗，就这样，你发现你小的时候某一个人偷了你多少钱或者是骗了你，然后你远远记在心里面，都是果报，这种果报有什么不好呢，这种果报的话是对我们修行是很大的障碍的很大障碍，就是说别人造的恶业我们修行禅定的时候它会冒出来的，知道吧，别人来讲就是说你出过业，举个业，你到一定修禅定的时候它就得不到神通，为什么呢，那个业呢把你的尊卑给堵住了，它就很难得到禅定的功夫，这样，或者说你恨某一个人，你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你恨那个人的这个业在你心中它是有大劫，我们平时看不到的，我们修行平时是看不到这个业是什么样的，就说你恨某一个人不喜欢那个人，但是呢你平时被某一种境界把你遮了， 这样你不知道的人也会对你障碍，你就说啊，我修行那天的念佛啊拜佛啊，对吧？但是呢你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啊，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你这个执着的这个恶业，在你的功德到某一种情况下它就出来了，知道吧？它说障碍你，那不知道什么回事，所以圣人可以看得到，或者说有善知识可以看得到。他说你所有的本来我们是通的，如果你心中没有业的话，你就无障，你的心跟外面是通的，一修就成就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修行不能成就呢？就是有业障的一个地方，就中间有的给你堵住了。但是会的人就知道啊，我修行为什么得不到禅定功夫，心里为什么老是没有欢喜，老是呢到一定年龄会乱七八糟的乱想，心里障碍很重，就因为你心里有业，我们要通过忏悔啊，忏悔把它忏掉。所以呢会的人就知道我恨某些人，知道吧，爱某些人，你在那爱跟恨的题上要悟到，那个都是你的业障。你想就是说业障，就是说人就比较人嗔恨心比较重啊，烦恼心比较重啊，或者那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很重啊，那肯定都是因为嗔恨心的作怪。然后贪欲也很重啊，想睡觉啦，然后的这个修一修就懒惰，就不想修起来，那一定是贪心很重嘛。就是爱，就是说不管爱也好恨也好，都会让人懈怠，让人放弃，让人心中无限的吊足，这个都是因为恨跟爱在心里面纠缠，让你修行啊都不到位。我们在这里可以观察到自己啊，修行为什么不到位，就因为你心中产品着恨爱，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他说在很小的时候，好像某一个年龄，那个灯线还没有化解，就是一旦你去练起来的时候，你又会装到里面去，变成像那个人呢，你爱那个人，就是说你没解掉，或者恨那个没解掉，但是你修行过程中那个灯影可能忘记了，是吧？但是你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你不信吧？就是说，等你又到了恨爱跟恨里面去，你马上就回复你的爱跟恨，知道吗？就是说，你修行非常好，并且慈悲，讲法也是讲的天花乱坠的，但是呢，等你那个爱跟恨藏在心里面那个灯影藏在那个地方。等你一回到那个位置上面去，回到那个爱恨的那个点上去，你所有的爱恨都会回复，知道吧？你马上就回到那边去了，你就不再学佛了，就很快了，知道吧？所以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一点都虚妄不了，这个东西骗不了，知道？只有自己知道啊。所以有人隐藏的比较紧，比较严密，被人发现不了而已。就说，但是你心里很清楚。你为什么修行有那么多障碍呢？那肯定是因为你心中有业障吗？这个哈，所以呢有业障，但是一般人呢不会自己，他不会自己检查自己，总是怪别人不好。那我说我们修行人呢，就要学会呢，你修行的障碍是来自于你内心的结，对吧？你有爱恨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种爱恨呢我们要通过。那我说你知道这种爱恨，你看。如果你没有爱没有恨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你爱恨的时候它就出来了，就证明它是空的嘛，是吧？曲也是一样，弯曲曲人到一定的年龄啊，你要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啊，他就会贪于那种贪嗔心呐、就非常的盛，力量也非常强大，就会做出一些自己都是难都是很难抵住的事情。就是说有孩子可以为爱的话，可以把父母都不管他，是吧？就是说他可以舍出一切，连父母都可以不要。为什么人到二十岁以后啊，他的力量非常强大？人都是八十九岁二十岁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头脑的，他就是一种冲动啊，并且非常有力量，就是说他自杀都敢，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一般小孩子是非常非常难带的。所以人到十八岁二十岁之间呢，我们有一个新名词，就小孩的二十叫叛逆之年，是吧？叛逆这个时候，你像我也是到这个时候跑去出家的，是吧？我说这个为什么跑到出家，就是不听话嘛，就是说这种力量非常强大，父母是管不了，就是社会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来管理我们这一种业力，这一种贪的这种欲望。控制不了了，所以父母都没有办法。你说你们来出家，父母能管得了吗？是吧？就是说 很多人觉得像我们出家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你也劝不了了，是吧？这个叫做非常盛的时候啊，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我们从善的方面来讲的话，你可能去出家，那这恶的方面来讲呢，你可能做一个坏人，是吧？所以呢，这个可乐之精念念贪求啊，可恨之初啊，念念啊，这个厌离，就是说对于这个可爱之初，因为他有强大的一种想象，强大的一种力量，并且非常盛世的时候，他遇到爱的时候，他是念念就想娶她，就娶她，所以这个年龄非常非常危险的年龄，是吧？然后说厌恶的事情呢，他念念不忘，讨厌他，就是遇到不好的事情呢，左讲右讲，啊，用千方百计的呢，想去给他惩罚一下，啊，就是说来报复他，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呢，这个他，所以爱欲跟嗔恨啊，都是过去的这个啊。现在的这个因啊，过去的这个缘啊，过去的果叫缘起，是吧？因为有了我们很多的缘起都已经成熟了，是吧？啊，从无明到圆显心愿时，那是六日处。那说所有的缘起都成熟了，我这个现在的这个缘已经成熟了。那么说，就有了这个缘，有了你自己发起的这个因，有了因，有了这个缘，非常的成熟。你就可以去造业了，造业呢，所以这个爱跟起，就是现在的这个迷惑迷惑，这个迷惑所造的因啊，因呢后面的讲有就是造业啊，有因有果的有，为之前世爱跟起所造的啊，产生后来的果报啊，就是有了这个业就出现了爱。哎，这个业藏在哪里呢？藏在第八十天中，八十天中，而这个八十天的这个业呢，就是将来的无明，将来的无明，我是老病死啊，有因就有果的是，所以前面的因就是爱起，爱更起，有了起以后呢，就造后继的果，就是生老病死，就是业力牵引，因果不忘。就是说有人讲因果是空的，大家知道因果确实是空的，他只能说这个缘起是空的，而因为空才产生无量的因果，知道吗？大家紧紧记住，这个因果空不是没有的意思，因果空才产生无量的因果，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因果是空的，因为因果空才有因果。如果因果不空的话，那就不存在因果。如果你要是证到了空性，那就不存在做善。你就知道因果是空的嘛？那做善就善报，做恶就恶报。如果因果不空呢？因果要是不空的话，那么说这个因果要不空就变成实相了，是吧？那说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个善，我们做善事肯定有善报，这恶事有恶报。所以呢，所以因果来讲的话，有几种比例呢？有现报，有未来报，有缘报，有边报，有正报，是吧？一般在因果里面的正报都是地狱的，是吧？是非常恐惧的，因为我们的无明就是地狱啊。而说所参的所有的善恶都在无明里上面建立出来的，就是说我们有了无明以后，才有天堂、地狱、恶鬼、畜生，我们都在无明里面，这三界都需是无明，所以叫三界无安，由于火灾，三界都需无明体，因为无明是维系的啊，非常细的这个就是迷嘛，是吧？就是说。所以呢，我们正报就是说，正报就是比例来讲，我贪心它的正报是地狱，但是贪心说这个地狱报可能会呢这个 你像猪啊，畜生霸，或者是啊，在人道里面呢，啊，贪心啊，贫穷下贱霸，也就是说自私自利嘛，啊，这个种种。那说这个业重跟业轻呢，它有边报跟缘报，就是说啊，我现在做了一件善事，啊，不一定马上就报，啊，可能到无量劫后才报。像有一个念一声南无佛，他八万劫以后才成阿拉汉。他说这一声南无佛不一定马上就能成佛，啊，八万劫以后才成佛，啊，所以呢，他就是很远的报。他说还有啊，近报，你像在那个人语当下作佛，马上就可以成佛，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诽谤圣人，可能都会近报啊，诽谤圣贤，诽谤这个出家人，诽谤这个寺庙、佛法、三宝，那个近报都很快，就是说，因为你犯的恶意很重啊，都是很快就要报应的。犯世间的善业的话、恶业的话，那可能是啊，都是一些颠报啊。所以这个因果报是非常非常复杂啊。整体来说，你做任何一件善事，它不一定马上就报，不是颠报。就是业报，就是缘报，又不是正报，是吧？三界六道轮回啊，都换句话说，所有的爱跟其所驱使着啊，过去所造的种种的啊善恶业啊，产生未来的生死果报啊。所以呢，果报的范围比较很广。啊，它有一报啊，不出二报，就是一报跟正报。它叫做一报，一报啊，就是欲界、世界、五世界啊，这个界限的界，就是比如我们在啊欲界里面，天上叫色界里面，再往上面走叫五色界啊，是界限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地球上，这地球叫做一报。正报呢，就是我们正报。就是心嘛，是吧？心，我对男生、女生、出家、在家，那正报，正报。所以正报是讲心，依报是讲世界啊。你像观世音菩萨叫正报，大势至菩萨叫依报，是阿弥陀佛的依报和正报。然后依报，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变成净土，这叫依报。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啊，这个所有的尊生都在莲花之中，这叫正报。这里的正报是胎生，但是依报是莲花未开。那么说这个我们都在莲花未开里面依报，但是正报我们在胎里面，没有莲花没开之前，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就是叫正报胎生。那么说我们到极乐世界产生正报，花开见佛悟生，就是说你可以见到阿弥陀佛。所以依报来讲的话，你可以见到，你可以知道自己在十方极乐世界里面，灯莲花一看就知道十方都是极乐世界。所以因为它是佛的世界，佛的世界不可能有界限了，知道吧？十方世界都在佛心中，所以欲界。但是呢，我们在人天道里面，在十法界里面，不是欲界就是色界就是无色界，在正报里不是人天就是阿修罗，那就是第五个出生，那就是正报。所以我们身体叫正报，跟依报，依报跟正报啊，依报跟正报啊，它应该是同时业力感召的。就是说，我们讲有眼睛才有色，有色才有眼睛呢，没有色不可能有眼睛，没有眼睛就不可能有色啊。有的正报比较好，它依报呢啊就差；有的呢依报比较好，正报比较差，是吧？比如有的下他的身体。六根都不全，可是活在皇宫里面，他的医报很好，但是呢，他的身体呀、不是不太好，瞎走，或者是六根不全，或者是这个心不行。我说这个有的是这样，你像有的人他这个正报他可以看一切大千世界，但是呢，他人身体呢是在这地球上，是吧？在人道。像阿拉汉他的正报呢就比较好，非常清净庄严，可是他的依报他是一个人，是吧？有正报，你像西菩提杨波金莲，他的依报是在娑婆世界，但是他的正报是空，他可以看到 很多的锅头。也就是说正报比较好，依报不好，是吧？所以呢，有了他这个就是讲有了业就叫妖，有了就是有身，就是受身的意思。受身呢，就是说现在所造的业产生的这个因，而这个因呢，产生将来的果报。这个生老病死呢，生老死持续将来的果报，你将来一定有即时，因为你造了业嘛，就有无明嘛，无明就在八识种子种下的这个种子啊，我这个种子呢，将来就会即时生啊，叫受生。受生就跟前面一样，无明缘起啊，受生就是你果报会将来就一定会感召将来的果报。所以你要观察十二因缘的话啊，一定是能开悟的。因为我们想一想，这个二老汉为什么闻到十二因缘他就证到二老汉，因为一切法都是空性的，是吧？是以四生六道啊中，四生就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卵生是吧？卵生像我们人是卵生是吧？啊，卵啊，我们是胎生，人是胎生，像动像猪啊、牛啊都胎生。卵生像鸡蛋，像鸡叫卵生，悟出来了啊。湿生遇水即化，湿生。湿身像那个水里面好多动物，湿身啊，像西尊呐、啊，湿身一化身像天道是吧？天人化身，水也有点水里面可以化身，它不需要经过卵身、胎身，可以化身，它没有附我的就是化身。所以呢，这个湿身来受身，这个湿身都是有啊，都是有因的啊。要从三世因果的，所以未来未受之果，所以呢未知老，他就说就是我们还没有生，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已经在生了嘛。那么说就预计你将来会得什么，就是说过者不讲预知前世因现在得者是，预知后世果现在做者是，他说你今天做的一切事情将来一定会受果罢了。大家知道这一切法都是缘起，都在缘起里面，它都是空，所以这个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啊，有很多的这个生老病死这个体。所以这个空是什么呢？这个空，这个等过的大空的体呢，其实这个空的本体就是佛性，知道吧？我们讲佛性，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人看待，其实呢佛是一个理，知道吧？而悟到彻底悟到理的人，他叫做了法身、报身、化身。你证到了法报化身，你可以安居在佛的位置上面，或者有的安居在菩萨位，或者安居在二老汉位。那么说他都是有一个位置可安的，并不是说有一个佛独立出来一个佛。真正的讲佛的是一个理，就空性的一个理里面，它一定有十法界。司法界举一佛、菩萨、声闻、阿拉汉，那有六道轮回。那说这些定义呢，都在一个大空性里的变化，知道大空性的变化。如果你悟到空性，那你可以成佛；如果你悟到了六道的话，你可以做菩萨；要悟到空性，就可以做阿拉汉；要悟到缘起，你可以做缘觉菩萨。那说你还在六道轮回，你就一定在六道轮回，是因六道轮回就有空性的缘起，懂吗？就所有的空性，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般若的时候，我常常讲的这句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般若，其实就是讲因果而至，所有十法界的众生都离不开这个因果，都离不开因果。为什么有因果呢？因为十法界都在因果里面，我十法界的因果只是分了个十法界而已。那说佛的法界是最究竟处，我第五个出生就六道，就六道跟四圣，你说能离开六道四圣吗？不能说离开佛啊，就是佛，所以在佛的法界里面，就所有的地方都是佛的法界。所以呢，它有互相互车的，就是地狱它看不到天堂，那天堂在哪里呢？就是地狱，知道吧？所以呢，地狱，所以呢，这四个地方任何一个东西，就是拿任何微尘出来，对佛它是怎么个说法？对菩萨又是怎么说法？对声闻又是怎么个说法？对人道又是怎么说法？那对地狱、恶鬼、畜生都有说法的，都有正量的，都有现前的，也就是说是一个毛孔， 我就拿一根头发对佛来讲，就是佛的法界，对菩萨就是菩萨的法界，对圣王就是圣王的法界。但是呢，这个为什么会见上？因为这个它是缘起的，知道吧？你是什么缘起，它就怎么变。但是呢，这个缘起的本体，在你看到这是一个头发，那是人道看的是头发，那对佛来看这个头发是不是头发呢？它肯定不是头发，它是他的境界，知道吧？第二呢，所以呢，我们都在一个大空心里面，你逃不出这个大空心，知道吧？所以大家都在这个空心里面受身，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都在这个受身，是吧？所以大家逃不出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你自己，就是说，我们要修出家人的话，就必须要观缘起的话，我们要了解任何一个法，它是它互相互斥的，是吧？就是说地狱一定在你当下，就是任何念头里面，你做贪心，就是比例来讲，哪一根头发给你，你去贪心，将来堕地狱就到这个头发里去，我这个头发就变成地狱，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到某一个地方堕地狱就到头发堕，你现在诽谤常佛，地狱就出来了。你将来到哪地方去堕地狱呢？就在这个诽谤的体上去堕地狱。你不要以为你看某一个地方没有地方，就在当下这一念里面，就从这个地方进去。知道吧？你对这个虚叶子不开心，你嗔恨这个虚叶子，你就从里面进去，一点都不讲客气的，因为这是一个法，它本来就是法无定法，没有一个定的东西，你是什么心，它就怎么变。你虽然我们修行只照顾你自己的心就可以了，你不要照顾别人，你就照顾你是什么心，你是菩萨心还是佛的心，是罗汉心是人的心，就是说。所以呢，一心现十法界嘛，我们不看有一张图嘛，一心是十法界嘛。这样你了解搭住了心了，你什么都不要管了，知道吧？你知道，你就这样的修行就可以了。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在六道轮回，你怎么生？就在什么地方去变，是吧？未来的国，现在的因，未来的都是三世，就在一念之间，一念之间。所以说这个。这个你现在但是所有的念头现在过去未来在一念之中，就过去还在这一念中，未来还在一念中，变法界还是在一念之中，就是不要以为真的有个法界没有来，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老死就是老死，人就有生就有老嘛，有病有死嘛，生老病死嘛，就是产生生老病死的这么一个果报。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就是老，就是衰老啊，这个生命即将终，是吧？有生啊，就一定会有死，所以四大幻生就会有这个生老病死的幻化，是吧？因为无常在转，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空性的，因为空性它就有变化，变化它为什么会变化呢？那佛陀有没有死呢？佛陀是没有死的，他现的是我们的身，知道吧？因为释迦牟尼有这有生老病死，佛陀能获无量寿呀，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无常，是因为你心在无常，知道吧？所以你看到外面的变化，那是你心在变化，你不要责怪别人，都是你心在变化。我们老是看着别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那个心在变化。所以所有的你现在每一秒都每一秒在变化，都是你心在变化，是吧？你心里不忍受什么在变化呢？如果你不忍受，你心寂灭了，外面的所有的都寂灭，它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禅定功夫，不能够感受生灭的无生体，就是说外面看到有生有灭有生有灭，但是如果你进入禅定的时候发现它是寂灭的，它是永恒的，它从来没有生过也没有灭过。因为你没有禅定功夫，你就看到那个草啊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就是生在哪里，就是说人生，就是说人老的时候生在哪里呢？人病的时候老在哪里呢？就是说你找不到一个生老病死的实相，它生老病死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就是把生老病死放到一块去，把它一口气念过来，就是生老病死，这一念的话就变成相续的名字执着了。为什么一无我名一无我名尽呢？那这无老死一无老死尽呢？无老实境，你这个名字也没有，这相貌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当下就要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从四大幻化里面、生老病死里面就知道它是空的，因为它空才有生老病死。那你在生老病死里面，你就知道它是空，所以 一般明了的人的话，直接看四冒病死即是空，看四大幻生就是看到无常缘起即是空，所以缘起就十二因缘，苦集灭道就是四谛法。也就是说，这些四谛也好，十二因缘也好，这一切都是在这个空里面，啊，就是就像燃香下啊，好像就是说这个香烧完了，它就消云，但是呢，啊，要想云生不死，长断不老，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人是一定有生老病死，所以呢，我们有这个身在，他就一定有生老病死。因为佛像看到了，他都会有生老病死啊。所以你一直做，他就有生老病死。只有空性，他是没有生老病死。所以呢，我们这个是不是说非要有过去的无明、现在的这个果，然后现在的因、将来的果呢？其实无明就是现在的，就是说这无明是通三世的，就是无明。你哪一天不在无明里面呢？就是无明原形，你哪一天又不在形里面呢？是吧？识，你哪一天又不在识里面呢？明色，你哪一天又不在明色？你想一想你做梦的时候，或者说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那个念头。那个念头啊，它就是无明，就是那个念头是男的是女的，是清晰的黄色的，但是又有一在。人老子说，好像，这个我后面有一个人，但是呢，又看不到他的形状，但是呢，又觉得有，这个就是无明，知道？这个就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名色，名色看似有，却是无，但是呢，它有这个名字存在，知道？叫名色，就名色，就是说。我们在领受的时候看是有，就是有没有，对吧？领受，你看六入是吧？六入我们就更加清晰，刹那刹那的我们都在现前。我们现在可以领受到六入到触接触是吧？我们在触，我们瞬间就可以到了触里面，这样你不断地觉得还在那种状态。就是说，有人讲，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就在触里，我也不去追谁。是吧？就是说，不去追随，不是追，你不去追随他，你只能说不爱不取而已，知道？不去憎恨他，也不去爱他而已。但是你还是在受里面啊，就是我不取，还在受里面冷暖。我知道冷暖，但我不取。那个，你知道冷暖的是什么呢？知道冷暖的叫受啊，还在受里面没有这种空性了，那没有用的，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在这个世间。说我也不去追啥，我随缘而过，就光随缘不了解空性是没有的。就是说佛教里面叫真空妙有，或者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有一个不变的体，知道吧？没有达到一个不变的体的话，你随缘，你虽然是随缘，我也不去执着，但是你不去执着，你要了解空性才不去执着啊。但是不了解空性啊，苦就苦就落就落，但是我不去追随它，好像你成佛了，其实你在受里面。还在十二因缘那个受里面并没有空掉，知道吧？所以呢，那个叫愚痴，就像三岁的孩子一样，或者那种状态，你也很单纯的，也很单纯的状态。这种单纯的状态给人家感觉呢，就是那种随缘性，没有大丈夫之志，懈怠的人。你就比例来讲，有些人叫他成佛，他也没有信心；叫他创事业，他也干不下来。哎，你叫他不修行吧，他也不会去说他不修行。你发现吗？叫他精进，他也没有力量。他就活在那一种时间里面，是吧？就很多这样的人，在庙住久了以后啊，就是这种状态。你说成佛有没有精神？你说不成佛，他也不自作世界名安利啊，所以他也不去跟他去沾什么。但是呢，又看不到他身上有什么精进力。那为什么呢？他就在兽里面，知道吧？他兽里面跟那个小动物一样，他天天过一天算一天。他没有这个体，是因为我们修行了有精进体。静静的就叫随缘不变不随缘，真空妙有，在妙有里面了解它是真空的。你在这个时候，你在超越观察少因缘的时候，了解它是空性，要了解那一瞬间是空性的，就是心中一瞬间就知道是空性，我不去乐也不去苦啊，不乐不苦，那是在般若上面就是这样说的，知道吧？在般若上面一定要做这样的。那么说我们的净土方面就是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强烈的要你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要你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不落我们做不到啊，不苦我们也做不到啊， 你说那失恋的，那就是啊，我不哭，苦乐，你看，我想哭就哭，我想乐就乐，但是我又不去跟随，这就是受，知道吧？他这样讲的时候，很多人就诱惑了，就是诱惑，因为这样的人好了不起，好伟大，就是说在苦乐里面不随他，然后自己苦乐也很自在，但是在受里面，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你没有进入到空性，没有进到空性，没有这种般若这个观照品。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要猛烈的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然的话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吗？我们还是落在受的这个少因缘都还没破掉呢，是吧？苦集灭道你也没修啊，无常缘起都没有修，那你这样讲一讲就成佛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念佛，就是说我们要做不到苦乐不受的话，那说苦乐都能空离掉，都能不受的话，我们做不到的话，我们必须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此世界的一念之中，它就有十二因缘在里面。因为现在，你看，从大理来讲，我们三世是尽未来际的，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无明缘显是多少世了？这样我们一成佛，过去无量劫的因缘都在。如果你成佛了，更能观察到自己无量劫的因缘，是吧？那说如果你要是了解你自己，你知道你自己未来也是无量无边无际的，那众生无边誓愿都烦恼无尽誓愿断了，是吧？未来是无际的，过去是无际的，当下是吧，当下是吧，无际的，这是对缘来讲。对境来讲的话，前一念是过去，后一念是未来，是吧？当下这一念是当下，所以你现在这一念的是什么？这一念是过去的这个果，过去的因产生的果，然后呢，这个呢，这一念又是未来的这个因果，所以这一念是过去的因果，又是未来的因果，所以这一念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在这一念是从长来讲，从短来讲，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一念是具足少因缘的。也就告诉我们，不管在从无明那个一直到生老病死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断了，少因缘就断了，知道吧？过去是讲一个结打开，十二个结自己就开了，所以我要在一个结里打开，所有结都打开。你要把少因缘全观一遍，观察一遍，然后呢，一个结一个结打开都能打开一遍，然后呢，在你心中产生一个缘由。然后呢，你随便你觉得哪一根跟你比较跟居然说哪一阶你愿意打开，你就从哪一阶进去，从哪一个阶进去的话，你就立即可以进入到解脱，是吧？所以少因缘这样你修一个就可以，但是你把少因缘都要了解一下，因为少因缘成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并且在一念之中，所以我就了解了，从名相上我们先知道了。第二个呢，从这个广相上我知道现在过去未来了，那说从短相来讲，这一念它通达过去通达未来了，是吧？所以呢，那有三个，第一，这一念通达现在过去未来，第二个，前一念后一念中间一念现在过去未来，还有一个近未来际过去，近未来际未来，近未来际当下，那说这一念，那说所有的名相从无明一直到生老病死，那说这种思维圆满的在你心中展现出来，那你在房间里去搞一个小黑屋子关上七天，就视为是少因缘，思维完了以后你就证阿罗汉，就这样的，知道吧？人家释迦牟尼讲少因缘的时候，所有的弟子听了以后都要闭关七天的，闭关关了七天，然后就视为少因缘，出来以后就是阿罗汉，那袈裟披着身就出来，非常庄严的就出来了，就这样。但是我们呢，听了以后就忘记了，回就不想去思维了，知道吗？没有人去思维他嘛，思维他那就念阿弥陀佛了，反应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如果你把少因缘又多会一下，哎，那你这个将来的修行就不可思议。所以呢，无我明啊，以无我明尽，就是少因缘的这个体，知道吧？这上面他也就讲到这个少因缘的这个因啊，念一念给大家听一听就知道。说这个现在啊，无明就是愚昧性所死，愚昧嘛，就是愚昧。这个愚昧的体呢，就是妄想啊，迷于声色， 这个利益之中，去去颠倒起作，因而做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就叫习。因为无明所造的作业啊，这个叫做习。然后呢，无明原行，因为无明跟缘缘这个行动啊，行动产生了这个两种业，一种呢令有情得于痴故啊，二呢于行作业作缘故。因为我们要到六道轮回，到轮回必须要具备两种因，一个呢要具备有情的愚痴，这个识是吧，这个是这个愚痴的业是吧。第二个呢要与业，要有业现前，就是说它什么业呢，就是无明要缘起，它是缘起，有了这个缘以后啊，才能够牵引，把所有过去所造的业通过它这个啊行来牵自己的业识啊，来受果报啊。所以呢这个体呢它都是啊空性的。在这个扎基论经中有这样的说，他说行有二种业，一种呢令有情啊居去中种种差别，二呢与思作缘，就是说我们的无明跟缘起被这个识做缘起的，就是说我们要投胎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个业力做缘起，如果没有业缘起的话，那么说我们要投胎的时候就没有因缘，没有因缘的话啊就不能投胎，所以他投胎也要靠有缘起的，所以有了业识才能投胎啊。识也有二种业，识就是意识的识啊，因为一情所，就是说持有情所做的业补，就是说我们这个死啊是被业给补住了啊。第二个呢以名色做缘，名色就是外面的形，外面的缘起，就是说他要投胎的时候要以父母为缘起，然后呢他的业师啊写作这个缘我来投胎了，所以有了名色渐渐的就具备了六根啊。所以在名色里面也有这个缘六入，在扎论经里面说它名色有二种业，一个是能色啊，助有情自体，就是说名色呢能够色有情自体，有情就是识啊，有情自体。二呢六日作缘，它有前面六日就是眼耳鼻舌身为缘，缘起有了缘起，所以呢有了六根自然与外境接触，有了六眼耳鼻舌就与外境接触，所以在经典说六入也有二种业，二种业呢色有情，色有情自体圆满，与触作缘，就是说我们六入啊，六入就眼耳鼻舌身意跟触接触，所以这触就是缘起，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与色身相互触发做成缘起，他必须有外面的缘起才会叫出生，如果他要是没有外面的接触，那就是死的嘛，是吧，所以要不就没有出生，有触以后才有缘起，所以呢有了触缘起，自然对外面啊所有的境界瞬间或立减是落受和苦受，有触呢引发苦乐的接受叫触缘起，所以呢触呢也有两种缘起，一种呢触呢有两种业，一种呢是有情受用的境界，就是境界啊，受呢是作缘，就是受我要接受的受就受，受取心法了，受缘起，那么他必须呢先要有境界好去在里面去受要缘起，这个受也二种业，因为受里面有苦跟乐是吧，有苦跟乐就会引发这个引发爱跟嗔是吧，爱跟嗔，所以呢有了爱跟嗔这个情绪叫受缘爱，他说受有二种业，哪二种业呢，一个呢令有情受，它必须有两种业才会有现前，也就是说他有情受用于生果流转啊，果流转 然后呢与爱作缘，就是说它有爱，二是爱缘起，因为有了爱缘起才有欲望出来，才有这个弯起，如果没有爱作缘，没有爱的话它就不会有取，因为有爱是它的缘起，因为爱是受的缘起，也就说这个因为有了缘起才会产生一个贪爱，这一种贪欲，然后向外面祈求，然后弯起的这些惑动就变成取，而这个爱呢就会缘起，爱就会缘起，就爱缘起。那爱有二种业，哪二种业呢？一个呢源于情流感于生死以取为作缘，有了这个弯起自然管照这个善恶之业了，受业力支配，然后起，而这个起缘在《张楞经》里面说，就是说起有二种业，一呢为起后有，命具有情，发有起事，与有作缘，如果没有果报的话这个取呢就不会去取。比例来讲，我想得名，没有名的话他就不会取，我想得利，没有利益我会取吗？就是说他有这个得，有得他才会取，所以呢他有是他的这个缘，如果没有他就不能，有的眼睛看不到色他就不会取了，我有这个色我能取得到他才产生这个取的这个体，如果取呢没有这个有的这个缘的话，它其实就不存在了，是吧？所以有呢，有也产生这个，就产生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因了，是吧？他说受这个果报，也就是六道轮回。我六道轮回这个业受生，而这个受生呢，这个受生故为有缘有缘生老病死嘛，就是说。我张楞经里说有二种业，哪二种业呢？一个利有情，一个利有情而现前，有情后有现前，就是将来的六道轮回，因为与生作缘，就是说比例来讲我们现在生在这个，先要生在这个地球上，至于这个生缘，所以有了生命以后才有后面的老死，所以忧悲苦恼种种就会现前。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是要缘，所以讲一些法都是缘生，我不是定有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定有所以呢这个民生六日处就是过去呢生有业，令住有情力，有情民生六日处受升起，次第升起，然后与老死作缘，然后这个老死二者在杂论经里面有说两种业，一人呢受令有情十分惦意，坏少胜故就是生老病死，二者呢令受有情寿命有变异坏寿命苦，就是说友情这个十分变异，就是时间变异，空间变异产生这个友情的时空这个就是三条六道轮回的变化嘛。总之来说，这个无明一直到生老病死十二支都不出这个迷惑业和苦，就是惑就是心中的迷惑，我们一直在迷惑中。第二个呢，业就是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惑，叫无明，然后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业，而这个业就是三界，然后呢这个世界就是苦，我苦就是六道轮回的苦，我这种苦只是一个大的因力，所以呢明白了这个都是在因果之中，所以我们把这个少因缘通过这个每个相的缘起观察它是空性缘起空性，所以佛教里面观察缘起很重要， 所以这要观察缘起即是空。那说这个缘起啊，这个是在佛教里面是非常特色的，因为在任何教法任何正教里面都没有缘起观的这种概念，知道吧？只有佛教有这种缘起的概念，而这缘起即是空。所以我们成佛啊，千万不要一个另外佛科成，都在缘起之中，都在缘起里面。所以呢，这个缘起就是佛，佛就是缘起，知道吧？所以过去讲就是说这个无常即是真啊，在六祖坛经里面不是这样说吗？他说这个世间是真常，世间是真常，佛性是什么？自性呢，就是佛性是无常，知道？那我们一般人思维就是佛性是真常的，这个世间是无常的，但六祖大师不是这样说的。六祖说佛性是无常的，世间是真常的，他这样的思维。那为什么这样思维呢？因为世间为什么真常？世间为什么真常？因为一切法没有自性就是真常，知道吧？所以世间就是真常。那为什么佛性是无常？因为佛性是不离开世间的，知道吧？不能离开世间去找一个另外一个佛性，你找一个真常，找一个无常，就变成二元对立了。因为说啊，佛性是真常的，世间是无常的，无常跟真常，就是我要把世间舍掉去找真常，这个就是邪见，知道吗？哦，原来佛性在哪里呢？就在无常里面，无常就是真常，知道吧？而世间在哪里呢？世间就是真常，因为无自性就是真常，所以真常即无常，无常即真常，它是不二的。因为少因缘是什么？无常就是真性，就是佛性。那佛性在哪里呢？佛性就是少因缘，少因缘都是无常无自性啊，就是少因缘即是佛性，佛性就是少因缘。那你悟到这个道理，从你无明一直到生老病死，那都是一个无自性的大空啊，是吧？所以无我明亦无我明尽。什么叫无我明尽呢？就是说从这个明跟相都不存在，他从来就没有出生过。因为少因缘就是一个假名，就是一个假名，他讲的呢事实上就告诉你他就是佛性，知道吧？所以因为你不了解是佛性，所以讲一个这个少因缘。所以少因缘呢，无明亦无无明尽，成无明啊，亦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也就是说不只是没有名字，不只是没有相报，连这个念头都不应该产生，知道？连这个念头都不应该产生，知道？我们看到就是，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思维做得很快。比方说虚空，虚空这个名这个相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你的妄想，知道？所以呢，虚空尽。为什么虚空？虚空自己不会说自己是虚空，就这么简单。虚空自己说自己是虚空吗？他自己不虚空的是什么力呢？那就是究竟嘛，就是佛嘛。所以虚空自身就是佛。然后呢，我说他是虚空，虚空有，虚空无，来自于虚空有无。你看虚空是空的，然后虚空空也空，那这空空也尽，就是没有，就算这个念头都不应该，就算你有这个名，有这个相，有这个念头都是错的。因为应该是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知道吧？这就是少因缘。所以我们彻底的这样的思维，你就会悟到啊，这个般若这个实相。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